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好，我们接着，我们接着昨天所说的，就是我们除了这个前面我们讲的这个坐意正行现在就是另外在谈的是如何随法正行。这里面我们都不要忘了，我们现在谈的是属于这个菩萨的法应该怎么说呢，就是我一直有一种一个观念我们自己要有一套方法。我们今天学到最后，不然就像我们讲小止观，我们讲很多东西如果你自己很通达，那就反正也不用特别准备，因为路很清楚了。那你如果不是很能融摄各种法，那我觉得自己应该要有一个为自己安排一条路我讲的就是你整理出一条，那你平常应该怎么修。你不能天天听完不知道怎么弄，应该简单来讲就是你学的东西都是能转化成你自己所依的依循的，不管是知见就像我昨天讲的，我行持菩萨戒就是这个原则。这中间要能透到多维系多方便，那不一定，但至少我知道这个原则。我如果要修定，我一定要掌握几个原则。那我今天建立一个大圣法，比如说我应该怎么作意闻思，换句话说，我们既然讲作意是闻思修，那昨天我们也大约提出来这个闻思修它如何从闻意当中慢慢融进去，然后乃至到最后我们讲说如何住行思法行我们如果把它凑在一块，这是菩萨当有的菩萨行，十波罗蜜它是这样建制而生的。我们透过这个理解，是不是更清楚？人家讲说那个你们北传的那个大圣也没有具体。我们自己现在多少人都是似是而非，谁跟你讲没有自己无知懈怠还要怪。我说真的是活菩萨胸襟大，要是我就气死了。明明有，你要说没有，你自己不用功啊，果然怪一通。类似这种道理，像我们现在不断的从各种面去理解，你不觉得整个大圣法的广大庄严，比如说我们菩萨戒听完那你看它含摄多少细，它你该有的戒律都全部拉进来，利于戒。那中间更强调很实质的意义，整个广大众生缘起，法的广大缘起来利益众生。是这么一个灵活的戒的观念。三学戒有了吧？总会说没有。那定呢？那定更多咯。菩萨的禅定那可丰富了，所以我们很少用心，因为这一点倒我也稍微有点想法，就是这个是我们这一代的人必须要再用点心的。 你相对于藏传、南传、汉传在教理上特色在哪里？而比较忽略的，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忽略的是什么？这之前我又谈过了。你说南传藏传，他们这个直接把教理直接倒在修行的味道比较浓。我们汉传啊，北传这一块啊，不是没有，但教理论得非常广。但那种直接引导到修行的这份关怀，你不能说没有，但难免到最后偏向于纯理论的探讨，是不是？谈得太玄妙了。其实如果以我们来看，能摄受的人并不多，那必须要你对法很细微。所以我之前不是讲说天台为什么到现在还会被重视，是因为他很重视教观。其他八宗呢，净土宗也有，但净土宗就偏行了。他有没有理？有，但后来导引的都偏行，是不是？那像唯识很多地方，他的修观的观行这方面就不能具体成为一个被用的。我还是一句话，并不是他没有，而是他的风气，他的风气并没有被导引出来，没被导引出来，这个东西到最后变成理论，理论之后。有的人就好要理论，这可以，但如果碰到好要修的人呢？因为这中间修的传承并没有出来。你知道我所谓的修的传承，就是经常人这样修，你也修，后来那种技巧越来越多，就是我们会看到，因为很多人在这样修，所以很多人的经验都会留下来，所以他在这样的系统里面会经常大家进入这样的环境，就会导引到这个地方来，因为偏向实践，是不是？那这一种味道没有，如果部分人他想修，他就会选择，就变成很多，就是其实可以教跟观，就是理解行啊。但如果你这个解那种理论谈很高，那个落实下来的直接引导落的话，变成很多人修讲懂归懂，但修的传承比较少。就是这个法那么殊胜，怎么落到现实去运作的这个经验传承少，所以变成大家一直在忽略这一块。好，那有的人就走出来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关心相对少，以至于就落掉了。所以我们现在在修的时候，我们如何把我们所解的就是为了行，我们所解的就是导引怎么修，这种关心要有，而且必须要实际。我的实际就是说，我们也经常嘴巴讲说要解行并重，但我们的解跟行是解的不够深，行的也不够搭配，所以变成脱钩了。就像我们讲的净土法门，我们也都叫解行，可是实际上我们如果从更彻底的角度，像我们现在从整个缘起的角度来看净土的时候，你就发觉我们现在时下比较在谈的解，基本上只是性的层次比较多，解不深入。他的那个缘起义啊，透一个我们常讲的，就是娑婆跟净土到底靠什么连结？世俗地跟生意地是怎么连结的？啊，生死跟涅槃怎么连结？佛号在当中扮演什么角色？这种理上的缘起道理很少去透出来。所以虽然有解，但这个解难免停在一种不够务实，我是这么觉得。所以我们现在在谈很多东西，要变成有点如果缺少那种我准备为自己模拟，就是思考出一套我平常应该怎么观察的， 那作为一个菩萨啊，我应该怎么认知？我怎么去认知这个菩萨法的价值？那这个跟我们现在，我刚才讲说，第一个十法行也有，十波罗蜜也有，现在还要讲我们讲的这个几种散乱啊。第一个，我们讲说无散乱转变跟无颠倒转变，这个117我们开始讲。这本身也是菩萨的什么正行。那这个东西，如果你纳入对菩萨法的尊重，同时在你现前当中，你应该防几种这种颠倒啊，应该要防啊。所以他这里讲说，我们昨天讲到是自信散乱，哇，讲到再过来是外散乱。那外散乱，他们就是，我们讲外散乱，就是一个菩萨在行的时候啊，他必须要他这样随法正行的时候，他必须要防这两个啊，防第一个不要颠倒，不要散乱啊。那散乱有几种，你要懂得防啊。这里面很有意思哦。我们其实在那个讲禅定的时候都已经有谈过，但在这里我们再谈也可以。所以第一个，菩萨在正行的时候，随法正行的时候，他必须要防患他对外境的那种五欲境界还有窥闹境界，用这种寻思随烦恼啊，在那里找寻众心流散。这我们讲，这就是戒法啊，这就根律。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你再连结其他的法，你发觉其实它是一完整的。所以你掌握这个道理，自然会想到另外一个道理。我希望大家在理解法的时候都不是切开的，因为你了解这个道理的实质内涵，所以当你理解这个东西的时候，自然会连结到其他的法，它是一个缘起的道理，是不是？我们就会掌握到哦，我们来谈那个根律于啊，饮食知节量，物于且增之而住啊，这属于修根律于的部分，它是在帮助你戒律。那同样这个地方也是啊，其实它都是连在一块。你发觉很多法就是合在，因为道理必然如此啊，所以。你这个地方的重心，你放纵你的心去流散这个地方，这是以寻思为体的，就是我们寻思不是有不当寻思吗？我们也可以寻思正道理，但如果你不守护的话，轻易寻思外在欲望五欲境界，这个善根就从这里断。那如果了解的道理，我们就道场个人身心防护就应该注意了。所以你注意哦，我们这个道理不懂，所以很多道场的施舍就等于是自我虐待。我们就讲说这个地方啊，开放网络，又要他们用功，又开放网络，到最后大家终于乖下来了，因为有网络并不是会打坐，他会漫游三界。为什么缺少这个？所以我当初在佛学院啊，我当院长的时候，我在初级部我不让他碰电了，我高级部的二年级才开始让他懂，因为他们也必须要学的。但我为什么不让他懂？当然是有我的理由啊，类似这个理由。第一个，本身光佛法名相一直串习，却不懂得用如实的如法的去思维，如理思维，这些东西到最后会散乱，道心不容易增长，是用佛法名相来散乱他的心。我们很多从事教育的人不知道这个道理，我们如何把所学的法转化成我们的智慧，而不是一直在寻思这些名相呢？我们讲的多，但重点是开阔你不同角度去进化你的智慧， 从来不是要你一直在文字上一直巡视的。但如果缺少这一点，一直在引导引导这个，你看他道品都不会增长。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留意啊，从一开始的发心，还有用什么态发心在哪里，然后用什么态度来闻法，这个都是我们应该要提醒再提醒，或者这玩意这个东西进去都不清净，即便听佛法都不一定有用啊。所以一个人如果从很多地方他道心不坚定，你让他听他也听不下去，听了也不会用。所以有的人一辈子就这样晃晃晃晃晃到最后，说实在着实可怜啊。那么脑袋看起来是一个修道人样子，里面空空的，没有足以认为他像个修道的那个内涵。我说这个如果是这样的，看看个镜子就难过，嗯，那么没差别啊。好，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就应该是要防护，因为这个我常讲说，这个修行不要在别人一直帮你管，这个过失你要知道，而且你千万不要虐待你自己，你一旦纵容习惯拉不回来。我觉得很难，所以我讲说很多人一旦放纵习惯，一旦自己啊，我们有很多人啊，因为我们看得不到烦，看不到那个烦恼，我们自己修啊，你不要以为你自己修就好啊，这个自己修里面我讲说舍小执大，修的是一个花样很修，可是中间里面对他所修环境种种一切执着是安安稳稳的执取哦，动不了生死根本，这一点要看不到悲哀。像今天那个我们有一个居士要动手术啊，约好早上因为要跟他稍微再谈一下，但时间很赶，马上就要换衣服，那现在不知道好了没，不晓得。其实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在设想，当然现在他感觉病状还没有那个，那我觉得说当我要谈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再次的再思考一下，因为很多东西不可预料，今天我进去了可能没再出来，那我就仅有剩下最后的这一份亲情，我如何自我安住。所以这几天我要讲无量寿经，我也要谈这个，讲那么多理论，这个实际哎，光样想你看安不安住，何况你当场面临啊，你现在躺着了哦，我刚开始把这推，我你知道那个推很特别的，有一次因为那时候在检查，我有一次检查因为有一个状况觉得怪怪的，有点好像医生必须要再检查啊，要排不容易排，突然晚上，反正不过那时候我时间我是比较没影响的，晚上11点多的样子突然排到插进来，我就在那个大医院的廊道里面推来推去，哇很冷哎，啊，就一个人这样推推推推推推推，啊，然后推到那个照那个这那个那个叫类似对断层，我把你整个毯子用上去，不过很冷，我那时候很怕冷。你是觉得晚上啊，哇，就在那个大医院的廊道这样穿穿穿穿穿，我赶快火锅实在是很冷，然后到了又进去照一照，然后就又回来。那印象就很深刻，说哇，这个在哪里啊，啊，这样一直一个接着电梯送来送去，这样在那里绕绕绕啊，绕到地方去照啊，那样子，其实都是晕头转向的，哎，啊，到底照的怎么样也不知道，反正你就是任人摆布了，所以你能掌握的就是你的信念而已，啊。啊，现在你就都不要喊冤，哎哎，你不要这样，不要，哎，以后就养成习惯。现在有机会就找人虐待，养成习惯啊，哎，就这样啊。当然没有人虐待你，不过你就是要第一个不由不得你能自主任人，啊，你能守的就是你的信念，很有意思。所以你现在平常自己应该多练习如何自己远离对境的攀缘，养成习惯。 我们人身心，你这个生命就是靠攀缘来的，你已经养成这个习性，你是靠其他一切攀缘来自我肯定的。所以当你不能攀缘的时候，你就发觉不自在，因为你的生命本质是虚妄，而你的虚妄是靠执着来的，所以你的执着养分不进来，你就不知道干嘛了。你千万不要认为有一个自在的我在自我提醒，不要执着不要设想有一个自在的我，然后很自主的不受外境影响，没有那个自在我，你本来就是因缘。所以你这一个攀缘心，如果你先执着有一个自在我，然后告诉我这个不是，其实一开始就知道这个虚虚假假的。好，我们接着看。论曰：未成调者，未着等持昏沉调举及内散乱。好，这里面是我们现在不是有一个自性散乱吗？自性散乱就是五识本质啊，再过来外散乱，还有内散乱，就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这个在显阳生教人讲，为或由昏沉睡眠下劣，很低劣，下劣，或未着诸定，或由种种定中随烦恼故，恼乱其心。这里是不是讲未着？一个要注意，还有昏沉调举。所以我们昏沉调举睡眠这些是怎么样，是我们在修的时候属于内在的。所以我们在讲那个内住等住这些是不是啊，乃至静住这些东西，是不是也是不断在我们在过程当中也还要调顺。我们调顺有调顺的，一个是外，一个是调顺内，一个是由攀缘外境的烦恼，还有从内的一种烦恼心的对峙。所以其实在禅定过程里面，就像现在这个外散乱跟内散乱，所以我们在调顺的时候，一条路不断在内住啦，这个等住静住，这个这个安住静住这些啊，这其实就是不断在练习对峙那种内外散乱。这个功夫你注意哦，这些功夫又是很多条件。现在如果我们来讲昏沉，包括调举睡眠，它好像是一个烦恼，可是这些烦恼都是你平常很多地方养出来的。一个人道心强不强，或是身体也有关，它都会影响到这里来。种种一切都是滋润在一块的哦。所以你要知道，当你开始逐步的一个一个如法的修持，其实你所成就的功德也不是光这里，很多地方一点点一点点，但一点点也都不断在长。所以当你持久在修的时候，你的戒也清净了，你的定也开始慢慢成熟，你的慧也慢慢成熟，就是这样。刚开始是我想要百废待举啊，样样走不通，因为这个也缺那个也缺，只要你忍耐啊，你的知见是不是增长你的道心？你的道心能不能让你比较不昏沉是调举？是啊，知见本身就能抉择昏沉调举，那知见是不是能提升你的道心？一样。还有当你现在不断诸多因缘守护自己而不至于攀缘的时候，你是不是比较清安？是。那有一些善法功德是不是帮助你挺住而能跨越烦恼？是。他就一个接一个，所以一个人修行齁，其实也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困难，但也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怎么说困难简单？缘起嘛。条件具足就简单，条件不具足你再瞎修也是一样，不行就是不行。所以这个是 一个如实修行的人，他在每一个过程里面，他是不断在自我反省的，而不是一种往外一直攀、一直计较，那个没完没了啊，枉费修行了、啊。所以人家讲说，第一个未着诸定，或有种种定中随烦恼啊，就是我们定中里面，我们还有很多的境界的执取，包括连爱着定，这个都是散乱哦。所以现在是不是很多人修禅定照样散乱？他以为分成调举叫散乱，没有，执着禅定也是散乱，执着禅定也是散乱。好，我们现在开始好好念佛，一直念一直念，散不散乱？我们如果以念佛法门，它真正的一心是定在哪里？你定错了，在某个意义是不是偏离了？它只重表象上心的专注。我们应该来讲，禅定里面，尤其念佛，它的专注其实有一定的意涵。这个专注是对所缘，不是那个名文字阿弥陀四个字，是对这个法，从这个法里面得身心清净的。但我们如果整个着在一个表象的念佛专注，在某个意义上是不是有一种微着？他并没有施以正定，因为他只是在寻求一个境界上的专注而已。而这个专注是他不断努力的，我们不敢讲说他就完全是叫散乱，问题是他从一开始修的时候，他的目标就定不是很清楚，所以他无从抉择他自己的这样的定清不清净，所以他表象的是如何练到自己心专注而缺少一个抉择之在里头。我没有在抉择，我一直在讲说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如何让他透过内心的决定到禅定上的一个专注，里面其实并不是只是事项上的专心而已，是不是？所以你对这个境界里面，你并没有如法相应，而是在那个心里面这样游走，你并没有成就的，是。所以我们有时候在看一个东西，就是我不断的在念，但我不问我内心里面到底我所安住的是什么。如果就这个禅定的整体条件来说，你这一份用心其实是不是已经偏差掉了？所以你这个偏差以至于你还没得却以为得，你以为现在我已经念到这样，他明明是得到一种四相禅定的清安，他把他认为他也叫一心不乱，哪有？你那个一心不乱，你现在的清安是因为你在四相定里面的一种清安，并不是因依依法的一种法喜乐，那种内心厌离而得来的清净清安，不同哦，不一样啊。所以你就会判断，而你就误以为是以为你内心已经很笃定了，没有啊，你只是想。而这个情形在很多修定的人也都会有，他把目标看错以后啊，他以为这叫修禅定。我就讲说，你不断在观身受心法，但你观身受心法是把这个境，你看观身受心法的本质意义在哪里？它本质意义在增加智慧啊，远离执着啊。所以他这个观法本身可以越来越了解身心嘛，因为他就等于是照见五蕴一样啊。但如果我们把身受心法当作一个法，心攀缘在身受心法，而不是实质就现前生命的这一份关怀去透析它到底如何，变成只是单独缘身受心法，你知道吧？这个味道其实不大一样，就是我观空，我观缘起性空的道理，跟现实缘起无关。就我常讲的，那不过是概念在流转而已。他不能升起实质的智慧。我观身受心法是概念上的缘他，但并不是形成了实质的抉择，所以这个药不一定能对治你的心。这是很 多人没留意到，他以为他观这个法有用，没有，这个法不一定对你有用。你虽然观察了，我说有人观啊，观身念处，我说干脆就现在看你自己也省麻烦一点，观了身念处，哎呀，他如何不净，如何不净。那关完了以后，哎呦，这个身体要多洗哦，反正对吧？你干嘛不净？才不净，你就要那么在乎？你干脆直接一点，不谈了，就是这个身心的很无可奈何，诸多苦恼，诸多因缘守护不住，一直在那里生老病死。干脆直接看这个，从粗往细而看，而不是又落入纯粹概念上的身念处如何？这个生念处如果不转到现实跟具体生命的连结，这个生念处的观察，我们就观身不净，对吧？他就算理论的观身不净，他也不会厌离这个身。那是不净是那个概念不净，又不是我这个不净，所以他可以讨厌外面那个概念，他不会讨厌这个身啊。这样的修行其实普遍藏在现在很多禅修里头，但很多人看不到，所以以至于修的时候可以这个修马上又连结一个问题，他的确因他而得到某种专注，是不是有清安？有，那往往就会错觉这叫功夫，而这个功夫其实是顺世间的，用的佛教，用的佛法，但顺世间法得到的功德不过是世间法，跟佛法还有很大距离，这个要特别留意。好，我们接着论曰啊，下面角视者为即相散乱，角现相以修定加行故啊，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因为有些修行人啊，他修在这里，他是为了让人家尊重。其实这要讲的话，其实应该也是向外散乱去的啦。他那外散乱，这里面应该讲说，你看啊，他这里啊，为依止外向作意思维，内境向乱啊。还有就是，我们看他那个数月啊，啊，此底为禅啊，禅相交固，就是你看他后头啊，对法论说、啊、下一行。为他归信，矫饰修善。他的修善背后有一个维系的动机，是为什么？为他，是不是很有意思啊？所以为什么有些人说我现在要朝善？你想干嘛嘛？你怎么像有的人哦，开始要朝善，要三步一拜哦，周告天下。喂，要是我，他是我弟子，我就。打他几巴掌，你要告诉我什么啊？有的人就是说，我当然这样讲，我只是因为这种个性，我就说修行人自己一定要弄清楚自己的信念，你到底要修还是要广告？那么这一站到那一站，怎么那么多人知道你要去啊？你就好好拜就好，你那么通知那么多，边拜边赖是吧？边拜边微信，第一个，你又不是如实在拜，却又欺狂，外现修行，是不是？有些修行，当然人你也掩藏不住人家对你赞叹，那我们也没办法。但我觉得修道人在这种维系处啊，一定要看我们有没有那种欺狂残取之心，这会不会有？老实讲，一条修行路很难免除。但对一个慢慢升起觉照觉悟的人呢，应该会看得到。就算你偶尔起这个烦恼，你也不会一直纵容。但千万不要在这里面一直在做文章，从戒、从定、从慧里面不断在展现这样的一个欺狂，这个就有问题了。这叫散乱，叫相散乱。所以这个修行里面会夹杂，就是你知道这一份，所以我为什么在很多道、很多地方一旦要修我就加围墙，你知道我加围墙的意义叫什么？ 远离这些散乱。我们也不需要人来看啊，我们本来做的还蛮自然，自从有人知道我在打坐，你看我那个不是很别扭吗？是不是？我们一个人修，偶尔打盹也就好吧。现在不是，我们现在不是为了修行打盹，是怕人家笑。我的修得好苦啊，所以为什么要围起来？第一个，有时候外面的动静会动荡修行者的心。你如果发觉你在打坐的时候，经常有遥远的地方不时有哪几双眼睛在瞪你，你会不会觉得你这种无形中就是受干扰？我们还初学，我不希望说我们的修行好好安住修学，不需要受那些有的没有的干扰。那我们一个人住的时候难免会有些奇奇怪怪，但我觉得你自己要面对烦恼，自己要面对这些其他的，但我的修行尽量不受这些，我不希望我的修行增长我的痴狂的心，我也不希望别人的种种眼光影响到我自己正在不断的练习啊调整，我不希望有这些干扰。所以有时候我们发觉很多人一直在盯着你的时候，那就看我们自己啊。注意啊，当很多人盯着你的时候，第一个你一举一动就会影响很多人，再过来也会影响你。会啊。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我不是讲自己怎么样，因为我们不是那个料子，所以我们懂得防护。所以当一旦很多的眼光着放在你身上的时候，也是你该又要暂时离开的时候了。这是卫生管理。否则这很不卫生的。你开始很多的目光着重在你身上，其实对修行人是干扰。我们别的没有，这一点卫生常识有。这些卫生常识要有，因为你不知道它点点滴滴就一直在干扰你，让你的心不够真实。我们有时候面对人，我们不得，我们必须要应对。那应对里面我们要保持那一份真实性，因为我必须应对，但我没这个需要。但你要知道开始一点点一点点，那一点那一点，人物开始不同的人物。哎，以前是应对小甜，应对的是小甜甜，现在再过来应对的是大甜甜，所以这大甜甜你就掉下去了。以前是骑脚踏车晕车，骑脚踏车应该比较不会晕车，后来摩托车，后来车，哇，那个越来越车你就晕了。小我转弯不会晕，那绕山路你就晕了。那你自己要量力而为，也就是说在修行的这点点滴滴，我们必须要注意不要有这些散乱，时时以自觉啊，真的啊，因以某种因缘我们必须要如何如何做，但务必守护我们那个维系的心，或者真的久了以后，我们那个戒法在松啊，很有意思，它会慢慢刚开始维系出不守护啊，这就是小小戒。其实我的认知是这样，小烦恼你就要守了，一旦你纵容你会越来越赖皮哦。我应该讲这个词有点怪怪，有点越来越无耻。我真的讲这个，我真的认为是这样，越来越无耻。你知道我这个无耻不是我们表面那个无耻哦，我讲的无耻就是我对于我过失越来越没有羞愧心，越来越大胆，会这样。要注意，要注意。修行是自己的事，不要到最后经常被烦恼驾驭而不懂得反省，不懂得自反啊，自己反回来。这个点点滴滴一定要留意，否则的话，到最后什么都不是。所以你看他谈这里，其实过去我是不是讲说，我们有时候修行看似好，但你忘了，你背后还有一个很坚定的执着。 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宁愿在大众你也没什么好值得。你一个人修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在如果一个合法的如法大众里面，如果一切照规矩来，你的空间有限。啊，你的空间有限，因为一切照规矩来。啊，如果在你自己的齁、哦、你这个是山寨族。你这个山寨族虽然很稳，可是你就是山寨族。你就是我。你所有修行就算微微细细功德很大，你就是山寨族，你就是指指那个东西。所以我们才要经常练习，我就算拥有我也可以把你舍掉。嗯，试看看觉得还可以。但有的人舍掉是因为我值更大的那个，当然这种舍是假舍。我的意思就是说，即便拥有一切，我照样一切皆能舍。要这样的练习，或者这种痴狂心就在里头。好、哦，所以他讲惭狂啊，哎，再过来，我们看啊，我执者，即出众散乱，有出众力，我慢现行故。嗯，这有意思。第一个，我们是相散乱，再过来这是出众散乱啊。这个在经典讲，为由内作意为缘，生起诸受，由出众生故，即我我所。好、啊。简单来讲，它是这样的，在瑜伽论记里面讲，就是计较定中喜乐以为我所，嗯，计出众生为我起慢，就是计这个现在在修持的，计这个计较这个正在修持的这个烦恼团啊，就是我，明明一团无有四处，他就偏偏要执着慢。还有就是在修行当中维系的一点微小的一点喜乐感受，他就说这是我的修行境界初衷。你看他现在讲的，我们现在讲的禅定是那种什么调集啊、昏沉啊、散乱啊，那个散乱，那个这个才大散乱，讲的是这种散乱。所以没有知见你能看到这一点，就是我讲说当我们远离一个环，我们自己本身知见没有好好学，加上没有善知识引导，你掉在这里都不知道。你是不是有禅定的喜乐？有，偏偏它是过失呢，因为你执着禅定喜乐没什么问题，是你执上去了。这一点如果你没有比较细的知见去审查这一点过失，你修行一条路一直在执吸收这个毒你都不知道。所以你看啊，我们不是，我们现在讲的散乱调集昏沉都是很表象的，现在讲的是很实在内在的烦恼。所以包括相散乱、出众散乱，都是必须要有很细的审查自己的起心动念。你今天以你所修行得来的喜乐，像没有喜乐当然就不会值了、哦、这个所以这个没有好处也没坏点，没有缺点。为什么？因为没有好处就不会自以为是、嗯、但修行这条路难免修一修有一些功德相出来啊。而这个功德相，我们在面对功德，面对我们修行的功德相的时候是用什么态度？当这个因缘现前的时候，它不过是你某种善法因缘现前。我讲的是善法因缘现前，所以当我去执着它的时候，刚好是相反，我用恶因缘进去。所以到最后也合出另外一个很杂的味道，就是未定未着。而这个未着以后形成它另外一个强烈的执着，就是透过禅定而生的慢，是不是？这个过失啊很多、哦，所以任你禅定多高，到最后为什么打成一口气就打到底，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你当初的定并没有直接对治你的烦恼，就像我们现在念佛。 假如你念到功夫很勇，说不定就是掉到这里啊。你认为我现在可以一口气念几小时，念到什么怎么样，可以，我并不反对。我到最后就一句话，你到底愿不愿意，我就一口气捧你从你天上把你拉下来。因为终究是对于缘起的染污的厌离，这是核心处。你可以多高，但你看不到，你根本没有真实厌离，因为你是掉在里头的。所以你可以修得非常好，但问题是你本质上并没有改变你的凡夫性，是不是这样？所以我说你要抓一个核心处，你才能抉择这个。我在禅修当中，这个喜乐，我只是看到这样的因缘，它给你一种鼓励，你有往善法走。但问题，这个善法本身并未究竟，而如果在此中去执着，反而会生过失。所以我一同时也欢喜我自己慢慢得这份相应，但同时我知道，我一执着刚好是反其道而行。所以我不会去否定我有这样的禅修境界，但我也不会掉在那里，因为它只是我的过程而已啊。好，这个一开始的定位就要很清楚。好，这是一个。再过来，心下列者为啊，即作意散乱，依下列圣起作意故，哼，这现在更惨。所以我看到我们这个几个散乱，外散乱知道了，内散乱也知道了，但内散乱有些地方就不知道了。后面这些乱，就是后面这三散乱，很多人就不知道去抉择了，是不是？自信散乱当然不管了，这个就本质了，但其实也不是本质，因为我不是讲说为什么很多人念，我们为什么在念佛当中要从口念佛转为意念佛？就是因为前面第一个，所以我们现在在编这些修法不是没根据的哦。我们为什么要从口称念佛转为意念佛？就是因为要回避那个自信散乱啊。你一直用声音用这些东西，它本质散乱，你可以用粗的，用稍微粗的对治更粗的，但你不能老是用粗的去对治，因为你本身就粗。粗的要对治更粗的可以，但粗的要对治细的要越弄越粗。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在建议，就是从音声念佛这些动作慢慢转为修定。为什么？就是要对治那个五种散乱，就是那种自信散乱啊，五事啊。所以这一层一层一层其实都有要观察的，这其实就是技巧。但我们这些技巧没有守护，你就不知道你掉到哪里。那现在我们来谈那个心下列散乱，他说诸菩萨弃舍大圣相应作意，退席声闻独觉相应下列作意。这就现在这个散乱就很多人会支持你了，就是帮助你这个散乱，因为这种似是而非的观念现在太猖行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很多人因为为了修禅定学南传法？是。问题他没守这一条，这就是另外一个散乱，就是作意散乱。他虽然开始专心修声闻的正定，但从菩萨的禅定来讲，这叫作意散乱。无形中所损耗的是更大。为什么？那一份菩提心慢慢在这个过程当中给消损掉了。我们不要讲这个禅定而已啊，包括我们修持戒法也是哦。我们现在很多的修持戒法，注意我们是不是同时，假如我们常在修持，常在一个环境里面，是不是感受到在这样的环境的修持，是不是很容易把我们原来那一份对众生的热忱给什么？给退下来。 你就算不是直接去圆声闻，但实际无形中这种菩萨法心啊，就是舍弃大圣相应作意，这就散乱啊。久而久之你都不知道你哪时出问题，你的那个钱啊，你都不断赚小钱，那个后面留一个大洞一直流出去都不知道。很多的菩提之粮，那一份热忱，那种广学啊，那个常言利益众生，志向以成就活道的这个心，竟然就慢慢无意中萎缩下来了。那除非这个人术士更新了，所以有的人到最后会觉得，我怎么最近心有点萎缩小了？我对众生的那一份悲心，曾几何时，怎么现在有点嘴巴讲叫随缘，其实叫做退了。而你自己过去的大圣根性就会提醒你自己，但如果本身他的根性就落，他就掉了，那一份难得的一个因缘就错失掉了，很可惜。好，我们休息一下。